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不知道你是否是一个追星族呢？你是追哪一种星呢？好，很多人喜欢追明星，对于自己喜欢的明星或者是偶像团体，若是办什么演唱会，就一定要去抢票去参加哦。就算这个明星这个团体是在不同国家，需要买机票订饭店才能够一睹风采，也在所不惜哦。那勉强来说，我也可以算是一个追星族，但是我所追的不是这些明星啊，我特别喜欢看天上的星星，还有地上的星星。地上的星星是什么呢？就是萤火虫。最近我有机会到一个农场去看萤火虫，每当我看到这萤火虫呢，在黑夜里，在树林中闪闪发光，我总是赞叹神创造的奇妙哦。我也很喜欢看着夜空的星星，抬头仰望浩瀚无际的星空，心中的悸动和感动是很难形容的。但是生活在大都会，要看到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星星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天上的星星需要在完全没有光害，甚至于在深山里，在最黑暗的夜里才会闪烁得更明亮。而我所说的地上的星星就是萤火虫，也需要在没有污染而且很黑暗的树林里才会翩翩飞舞。我觉得做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非常幸福的，就是每当我们看见这些大自然奇妙的景象，心中对于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的敬畏之心以及赞叹呢，总是油然而生啊。很多人总是对于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觉得是巧合，是理所当然，但是神的儿女却可以从每一天的生活中看见处处都流露出主的恩典的记号，以及经历奇妙的神迹。刘文除了读书给你听，我也非常喜欢接触大自然呢，因此我也要鼓励你，不要只是读万卷书。虽然我们不一定要行万里路，但是鼓励你有机会的话，多多接触大自然，不仅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益处，若是我们能够从大自然当中呢，去更加体会神所创造的奇妙恩典，那么对我们的灵命也是会有帮助的。每当我观看大自然奇景的时候，总是会想到诗篇当中的这两节经文呢。我想很多书香家人也非常的熟悉，就是在诗篇的第八篇3-4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是的，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但是神却如此的爱我们。愿你天天都能看见，也能经历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神迹。下面为你送上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每天的神迹，经文在诗篇第111篇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1篇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印。 诗篇第111篇第二节，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每天的神迹。耶和华的作为是伟大而明显的，但是诗篇的作者在这里指出，只有喜爱他的信徒才能看出他的作为，大部分的人从不会赞美或感谢他，他们从来不这么说，神的作为多么伟大。尽管在他们的周围充满了神的赏赐，他们也觉得不值一提，他们把神的赏赐看作稀松平常，就如同猪只知道埋头找寻袋子里的饲料吃一般。不信主的人，他们会这么说，每天太阳都会升起来，火会给我们温暖，海洋给我们鱼，土地供应我们粮食，母牛生小牛，母亲生小孩，母鸡下蛋，这些事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呢？每天都会发生吗？难道每天都发生的事就不值得注意吗？如果太阳十天都没有升起来，那么有一天太阳突然出现了，那一定是十分的宝贵。如果火只存在于地球某个特定的地方，那么人们一定会珍惜火胜过珍惜金银。如果整个世界只有一口井，我可以想象即使一滴水也能值上千元。神用他丰盛而奇妙的赏赐充满这个世界，但是人们却不懂得感恩，他们不以为这些是神所赐的美好的神迹，因此一点都不以为可贵，都不以此感恩，甚至也不会用喜悦的心来享用，反倒是在看到马戏团的小丑能走钢索，或是猴子竟然可以被训练到学人的动作时，人们就啧啧称奇，大加赞赏。诗人在这里指出，耶和华的作为是极伟大的，但是唯有认识神的人，忠心的信徒才能考察，而发出由衷的赞叹和感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开我的眼，让我看见每时每刻有神迹奇事随着我，我要赞美感谢你所赐丰盛的恩典，天天颂赞你伟大奇妙的作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送上这首盛小梅的《奇妙神迹》。
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一个信主的人，除了可以每天从生命中身边的事情看见许许多多的神迹，而我相信呢，你一定会同意，更大的神迹是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一个罪人可以悔改，一个过去欺骗人、贪心的人，被视为卖国贼、被拒绝、被唾弃的人，竟然在遇见耶稣之后，他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是多大的神迹啊！一个真正遇见主、一个真正寻求主、接受主的人，都一定经历过这样的神迹。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由蔡中美牧师所写的《以人为镜：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是的，今天的主角就是个子很小的撒该。作者蔡中美牧师要透过路加福音第19章1-10这段经文来和我们分享呢，从撒该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请你先翻开到路加福音第19章1-10，路加福音第19章1-10，一起来看这本《以人为镜：撒该，快下来》。路加福音第19章1-10，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每次在课堂上讲解路加福音第19章1-10时，我常会问学生，这段经文最主要的强调的要字、要事的要哦，要字何在？一般回答几乎都是救恩，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或是救恩临到你家，或是今天我必住你家，还有偿还四倍等等。而我个人以为最关键的重点是撒该，快下来。税吏长撒该其实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他有能力承包罗马政府在地方上的税收业务，因此成为富有的财主，然而我们从历史资料发现，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份工作，他在犹太同胞的心目中被视为卖国贼，为人所不齿，惨遭辱骂唾弃。原来他借税吏这个职务常与统治的罗马政府官员勾结， 挟政治势力的鸡毛当令箭，向犹太同胞加倍征收税金，如有不从，他就仗罗马税吏长之名行迫害之实。当然，罗马当局和各级官府皆以犹太人治犹太人的手法，坐享了丰厚税收和中饱私囊的成果，而这一批犹太税吏则成了千夫所指、深恶痛绝的对象。撒该为税吏长所承受辱骂，想必更在众税吏之上，所以我认为他的可悲之处至少有下列两点。第一，他的个子矮小，当众人都簇拥围着耶稣时，他却被挡在外。从小因着个子矮小而受到的困扰，我相信应该不会仅此一桩。此刻他被挡于人墙之外，聪明的他自会评估，若硬闯势必引起公愤而惨遭不测。此刻他的财富和地位对他非但完全没有帮助，反倒惹来增嫌，让他可能沦为遭人暗算或泄愤的对象。第二，犹太人不承认也不接纳撒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完全是因为他吃里扒外，加倍征税并中饱私囊，难怪他不被犹太人所接纳，也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在圣经中也曾记载，主耶稣与其他税吏一起吃饭时，四围的犹太人都议论纷纷说，这人怎么可以如娼妓般的税吏共餐呢？由此明显可见，犹太人把税吏与娼妓同列，视他们为同等，十分鄙视他们。排斥某人以致孤立对方的伎俩，是我们惯常实施的手法。我们很容易把别人的弱点或错误加以无限上纲，甚至交织成一张无形的仇视网，予以无情践踏诋毁，却美其名为他不配成为我们族群中的一份子，他是与恶人同流、与罪人同类等等。人彼此排斥，也互相拒绝否定，但是主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主耶稣接纳他仍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蒙他赦免而重新拥有神儿女的宝贝身份。撒该的转机有哪些呢？第一，主耶稣会刻意去寻找人，对想看见他或寻求他的人，尤其是那些有迫切需要主耶稣之人，神都会让他们看见，让他们找到。许多时候好像是人想找神、看神，至终都成为神找人、神让人寻见。撒该想看主的这个意念，我相信是他的同事中早已有人先一步认识了主耶稣，例如马太，他的见证一定会引起撒该的兴趣。虽然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坚持要见主的心意使他不仅不灰心，而且还想突破重围。神不亏待人，总是会为人开一条出路，让人走得下去。撒该四处观看，判断主必经的路旁正好有一棵树可以让他爬上去，所以他跑到主前面并爬上桑树。这一刻他丝毫未考虑到他的身份地位或尊严，他只是迫切想看主。这份渴求见主的心意，主耶稣岂会忽视呢？当主耶稣到了桑树底下，他主动抬头往上看，并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主耶稣是神，此刻也是人，他知道爬树之人是谁，所以主耶稣主动叫出他的名字撒该，这个名字是犹太人所不耻的，并且要他快下来。不仅如此，更超过撒该所求所想的，是他清楚听见主耶稣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主耶稣反犹太人之道而行，不仅与罪人说话，还主动要住在罪人家里。主啊，你真是满有慈爱怜悯的神，你的赦免之恩真是奇妙。第二，主应许给叩门的开门，寻求的寻见，祈求的得着，但关键是你必须下来。人要先尽本分，祈求、寻找、叩门， 从撒该看见主的这个场景就可以得知，主是抬头望撒该，但按理应该是撒该抬头仰望主耶稣。此时的位置似乎是撒该高高在上，而主屈居下方。人在树上若不先下来，若主耶稣不主动停在树下抬头看他，叫他，要他做当做的，撒该就永远只能眼睁睁看耶稣从他所爬的树下走过去，与主产生不了任何关系。所以只有他快下来，而直接站在主面前，抬头仰望爱他、接纳他、赦免他的主，按耶稣吩咐他的去做，接待耶稣住在他家，然后他才能真实拥有主的救恩，享受主与他同在同住的甘甜。主耶稣要去他家与罪人撒该同住相处，同桌吃饭，这至少肯定一件事，就是主耶稣昭告天下，他是坏人的朋友、罪人的救主、病人的医生、亚伯拉罕子孙的拣选者，更是乐意与人同在同住的至高真神。神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同住，这个真理是全本圣经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例如神在全宇宙中护理看顾，神在伊甸园里与人相处，神在方舟里与人同住，神在会幕里与人同在，神住在人的心里。主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今天他仍然住在我们的心中。圣经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安德烈才只跟主耶稣同住一晚，就立刻回去告诉哥哥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主耶稣当时正要前往耶路撒冷，只是途经耶利哥，因此很清楚不可能与撒该常住。然而即或只是一个晚上或一天，对撒该来说却是永恒的祝福，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更美的是，从今以后他又可以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了。第三，撒该主动提出四倍的偿还，见证他真是得着主救恩的被赎回的人。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的认罪表白，正式告诉众人，再多的财富都比不上救恩宝贵，讹诈人的罪居然可以蒙主赦免，只有耶稣的爱能使他改变成新造的人。他配合主耶稣要他下来的要求，居然可迎接主住在他家里，主都不嫌弃他，他尽所有家财都换不来这份恩典。他猛然醒悟，主不当他是罪人，他为什么还要被人恨恶呢？他偿还四倍，就是要见证自己从此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云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由蔡中美牧师所写的《以人为镜：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你是否知道主耶稣正在呼唤你呢？你在何处呢？快下来，主耶稣要住在你心里，他要永远都不离开你，使你成为新造的人。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以人为镜》这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了，希望你不要错过。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若是利用手写信件，请你来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胜过黑暗，全是攻破坚固的壁垒，我里面的神灵大过世上的一切，谁能使